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中国的农历新年呢，一般是从正月初一开始的，
是
啊。但是啊，对于过年的准备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启动了，各种习俗呢，也会在新年前的差不多是一个月里面就纷至沓来。目的呢，也很简单，就是辞旧迎新。
是。
那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每年最早开始和新年有关的事儿呢，就莫过于每年一月五号雷打不动的这个生肖邮票发行日了。有的人呢，其实他也不是集邮的爱好者，但是呢，一月五号看有那么多人排队买新年的邮票，那他呢也会去凑个热闹，
成为习惯了，
对
吧？
对的。那2017年的鸡年邮票呢是刚刚火热出炉啊，我们也开始陆续的着手要来迎接农历鸡年的到来了。今天的行走世界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和各位聊一聊鸡这种动物。
那鸡呢，其实是咱们中国啊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古至今啊，这爱吃鸡的中国人呢是不可胜数的。
各位大人，今儿个的差事全都了了，各位请回府歇着吧。
多谢公公。今儿这工作餐上哪儿领呢？
哎呦，您不说我都给忘了，这是您的两只鸡。
好嘞，多谢了您嘞。
等等等等，把这四只鸡爪给我砍下来。
公公，我还以为您忘了呢，心想今天可有口福了，可以尝尝鸡爪的滋味了。
我要是把这两只鸡爪给了您，那明儿您可就见不到咱家了。《
左传》里面呢就有记载，说齐国啊，他当时的高级官员呢，每天的工作餐呢就是日双鸡，每天可以吃两只鸡，
待遇够好的，
日子很好过啊，对吧？这《吕氏春秋》中呢还说，这齐王本人呢也是很喜欢吃鸡的，尤其是喜欢吃鸡爪。更夸张的描述啊，说这个齐王一次要吃数千个凤爪。我在想，可能全国的掌中宝呢都落他一个人手里了。
是的啊，这一般认为啊，生肖产生在差不多中国的战国后期一直到秦代之间啊，出土于像湖北啊，写于战国时期和秦始皇时期的《睡虎地秦简》中呢就有和生肖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其中没有鸡。对应地支中代表鸡的那个酉字啊，在当时呢是一种被称为水的鸟类
啊。
而在甘肃出土的年代稍晚的《放马滩秦简》中呢，生肖系统里就有鸡出现了。
是的，就是开始的时候鸡还没被选上。在印度的生肖中呢，其实也没有鸡，对应鸡的动物呢是一种叫做金翅鸟的东西，那它的名字叫做迦楼罗，后来呢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也就是佛教的八大护法神之一。说啊，他每天要吃掉一条龙王和500条毒龙，也够厉害的。咱们西游记中的狮驼国里的大鹏金翅鸟呢，其实原型就是这样的一种叫做迦楼罗的金翅鸟。
是的，而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以见到的星啊，一共是分为了28组，分东南西北四方各7宿，统称为28宿。大概在元代的时候呢，中国人仿照生肖给28宿呢也附会上了动物，我觉得有点像这个什么星座这种概念。
对对对。
于是呢就有了卯日鸡，就对应鸡的呢是卯宿。西游记里帮助孙悟空降妖除魔的这个卯日星官呢，其实啊就是以这个为原型的。
是的，是个大公鸡哈。这不过说来呢，这位神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黑历史啊。这元代呢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戏剧，名字叫做桃花女破法嫁周公。说呢，算命先生周公呢非常嫉妒桃花女在封建迷信事业上的一些才华，那假意求亲招她做儿媳。这婚礼上呢就7次设计想把这个桃花女给害死，那都被桃花女呢是一一识破了。其中啊第4计就是让这个桃花女呢去冲犯鬼金羊和卯日鸡这两大神仙，好让这两个星官呢施法把她给弄死。没想到这桃花女呢早有准备，撒粮草撒稻谷，让这两位没出息的星官呢是尽忙着吃了，所以说呢最后也没能害成这个桃花女。这故事的最后啊，桃花女是反制周公，杀了他一家人，之后呢又以德报怨，将他们全部都救活了，还当了周家的儿媳妇儿。虽然说现在看来这个故事是槽点满满啊，但是呢古人眼中可能就所谓的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了。
是的，那说完了生肖鸡的一些历史啊，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和鸡有关的运动，比如说斗鸡。斗鸡啊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相当的流行了。春秋的时候呢，鲁国掌实权的季叔孟三大家族里面，季家的季平子就是一个斗鸡爱好者。那关于他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有一天啊他和另外一个贵族叫后昭伯呢斗鸡啊斗红了眼。 季平子呢给鸡穿上了铠甲，对方更狠，在鸡爪子上装了铜刃。
哇，
这个完全就是属于格斗鸡了。
是，
季平子呢输了鸡，气不过就跑到后昭伯的领地上是厮打乱箭，找茬骂人。
嗯
啊，气没地方出嘛。
嗯，
而这个后昭伯呢也被弄怒了，就去撺掇这鲁昭公发兵灭了季氏。
嗯，
由此啊引发了一场大乱斗。鲁国主公直到100多年后才重掌实权。不过这事儿啊，当然赖人不去赖鸡了。
当然了
啊，但是呢，给鸡绑上刀子增加战斗力的斗鸡手法呢，倒是就此流传了下来。那当然了，至今呢依然还是遭到了动物保护人士的诟病啊。
嗯，
那其实说到斗鸡这个运动，在中国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啊。
嗯、
但是在一些咱们的邻国，你比如说像越南啊、嗯、等等之类的，
对对，
好像斗鸡这个传统还挺兴盛的。
是，嗯、而且呢，斗鸡呢不是我们吃的这个大公鸡、老母鸡，而是一种专门培育的这种鸡种。
哎
啊，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鸡，哦耶。
那说到这个鸡呢，其实我们民间呢也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些不太恰当或者说不太常见的事情中呢，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比如什么母鸡打鸣，公鸡下蛋、
啊、
对吧，形容这事情很少见、
哎、
或者很反常。
是，
那还有一些事情呢是和自然界中的反常的事件有关的，你比如说六月下雪很反常，
嗯，
还有沙漠下雪，恐怕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哎，今天怎么这么冷啊？是啊是啊，这风也挺大的呢。哎，我都穿了3件汗衫了，哎呦，还是有点哆嗦。我平时都不穿上衣，只披个稻草就行了。哎，你看这天上是什么东西，白花花的。天哪，整个天空都是这种东西飘落下来，怎么办呢？哦，哎呦，好冷啊，哎呀，好冰啊。
啊，这是不是世界末日来了？
哎呀，不要啊不要啊，我还没有结婚呢。
老天啊，行行好，我还没生孩子呢。
说到的事情呢，其实也真不是一个神话故事。
嗯，
是2016年12月19号发生在非洲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中的小镇萨夫拉迎来了一次降雪。
嗯，
你想想看，沙漠里面降雪谁见过？
对，
当地村民呢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嗯，
因为在这个沙漠小镇，许多年轻人都是第一次见到雪。这地区上一次降雪呢，还是在37年前的1979年2月18号。
嗯，
难怪啊，许多人看见下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对呀、啊，
就感觉这难道
太新鲜了是吧？
哎、是天神下凡了嘛？
啊、
而对于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呢，这也只是生命中第二次有关于雪的记忆。那不同于上一次只持续了半小时的降雪，这一次大雪持续了整整一天。
嗯，
所以这红色的沙丘之上呢是瞬间覆盖了白雪，就好像咖啡上漂浮着的稀薄的这个奶泡一样。
嗯，
如梦如幻，也挺好看的。
是的、嗯、这个事情呢非常的罕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雪呢下在了撒哈拉，世界上的大沙漠呢大多是在热带地区的。你比如说这个面积达到932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呢就非常炎热、嗯、
对啊，
这面积差不多是咱们中国的国土面积了。
嗯，
那么它也是世界上地理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这沙漠呢覆盖了大部分的北非地区。那这次迎来降雪的地方呢叫做萨夫拉，是一个小镇，海拔呢大概是1000米左右。它呢是被阿特拉斯山脉包围的，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间呢它就一直是如此的炎热荒凉，那下雪的例子就更加少了。
作为一只在撒哈拉生活了几十年哦不十几年的骆驼，这都是什么呀？从来没见过，白花花的还冷冰冰的，不好玩。
真没见过世面，少见多怪。你去我家乡新疆看看，冬天保证冷不死你。
你家在哪儿啊？
我家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夏天这儿不比你这儿凉快，冬天要下2个月的雪呢。
这我们是一个物种吗？我们是亲戚吗？你到底是哪个星球来的？
不过我们言归正传啊，这37年不下雪的地方怎么突然下起雪来了？
嗯，
而且呢其实地球上沙漠里面降雪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新疆呢确实冬天非常冷会下雪，但是只不过我们很少有人在那儿居住，所以看到的也很少而已。
是、嗯、
那么这个事情呢撒哈拉下雪咱们还得从下雪前几天的美国说起。
哎，这事情呢是在萨夫拉下雪前的2天。
嗯，
美国中部和东海岸大部分地区呢是遭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这场雪啊这势力强悍，不少地方呢是风雪交加，仿若灾难大片啊。
嗯，
从气象数据报告来看呢，北美这场西风活动的强度生猛，大平原呢也使得极地冷气团能够毫无阻挡的一直下到墨西哥湾的边上。
嗯，
反正呢就是一股很强很强的冷空气。
是的，这可能你要问了，这个美国刮大风下大雪很正常啊。
嗯，
它和非洲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
其实啊，这个在数千米的高空带呢，有一条长河，它的名字叫做西风带。在这条长河的身后呢，就是寒冷的极地气团。这美国遭遇的强暴风雪呢，就是这个西风带里剧烈的波动使得北极的冷气团呢是大幅南下所导致的。这西风带上游的波动呢持续不断的传递给下游，于是在大西洋上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西风脊，这继续的传递下去，就一直能够传到欧洲和非洲。
是的，那如果只是传到欧洲呢也不要紧，反正欧洲冬天刮个风下个雪很正常嘛。
嗯，
只不过呢这次美国上空的这波冷空气啊搞得有点大了。欧洲居然还吃不下这么多冷风，所以呢就给直接吹到了非洲去。
嗯，
反正就隔着一个地中海嘛。
是的，
这仿佛是自然界在人们上空搞了一个大动作。
嗯，
这一搞不要紧，直接呢玩脱了。
嗯，
一大波北极来的冷空气卷着大西洋上的水汽直接奔到非洲北部去了，雪呢就是这么下来的。
是的，咱们再来看看萨夫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常年干燥炎热，可是尽管本地的水汽并不多，但是被大风吹过来的这些水汽呢就足够的形成降雪了。加上和当地的地形关系还有天气条件的综合影响，37年不遇的降雪呢就出现了撒哈拉沙漠里头。
嗯，
当然这种猛烈的西风波动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嗯，
因此啊咱们在撒哈拉沙漠里看到降雪的机会呢并不算多，算得上是一次自然奇观了。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Yeah, 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哇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哇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哇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哇啦啦啦啦，让我去领略。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刻里，找自己。
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行走世界，大家好，我是一轮。
各位好，我是贾云。
咱们前面说撒哈拉地区这37年下一回雪，
是，
其实上海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这基本上也是得隔好几年再下一回雪的。那当然上海虽然不下雪，可是冬天呢也冷得够呛。
嗯，
所以对于上海人来说呢，我一直说防寒保暖三件套，这个衣服帽子和手套那是一个都少不了的。
是，
尤其啊是这手套。
嗯，
原先呢在物资贫乏的时候呢，咱们用棉纱手套、布手套。
哦，
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运动型的高科技保暖手套或者皮手套。
没错，
和靴子一样，咱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手套的那些历史。
嗯，那么说到手套的历史呢，其实我们要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手套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
嗯，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出现在什么年代。
哎，
咱们对这个手套的古代的称呼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嗯，
关于手套咱们这个生活用品的来历呢，其实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说手套呢是一种舶来品，最早呢出现于公元6世纪的荷马史诗里头。
行走小百科。
那时古希腊人在进餐的时候和中东印度人一样是用手来抓饭的，不过在抓饭之前他们先要佩戴上特制的线手套，这个意义呢和在我们中国使用筷子是一个原理，就是不能用直接用手去接触这个食物。到了13世纪啊，欧洲的女性开始流行戴手套为装饰，那这些手套呢一般是亚麻布或者丝绸质地的，可以长达肘部。这个期间男性贵族也是流行戴有装饰的手套，
那在俄罗斯的宗教界，神职人员戴白手套表示权威、圣洁和虔诚。现在呢，仍然有一些教派的宗教仪式里面呢，还是规定必须要戴白手套的。
在19世纪前啊，白手套的神圣作用是扩大到了国王发布政令、法官判案都得戴上白手套。
是的，
欧洲骑士戴上白手套呢，表示在执行神圣的公务，摘下手套拿在手中表示潇洒闲暇，把手套扔在对方面前表示我要和你单挑，被挑战的骑士拾起手套，那就表示你得应战了。
没错，
不难发现啊，这些说法里手套的用途其实和御寒没什么关系啊，
没错啊，
是种装饰品。
而且咱们在这个一些古装戏里面看到，包括一些古代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中国古代呢好像也不太用手套，因为咱们古代的衣服袖子很长，有人认为呢咱们就不需要手套，因为手藏在袖子里就可以了。而且清朝很多的嫔妃啊，冬天都是把手呢包在狐裘做的筒子里头，两边一插，对吧，两头是通的，
是，
所以说呢也是用不上手套。因此呢就有人认为啊，说这个手套是清朝末年外强入侵之后带来的舶来品。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啊，古代中国在战国时代呢其实就已经有手套了。
是的，
考古研究发现啊，在湖北江岭藤店一号楚墓呢发掘出了一双皮手套。皮手套长是28.5公分，五指分开，套口稍长，和现代手套的通常样式呢是很接近的。这当然啊是那会儿贵族们所用的好东西了，平民百姓呢可能没有机会用它。
是的，
至少是没有办法用皮手套的。
而这个材质可能就比较粗鄙一些了啊。那古代呢还有这个丝绢绫罗缝制的手套，比如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呢就有出土这类的手套。墓中的这个随葬品里呢就有三副手套。在马王堆的汉墓中呢，由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条件，因为这个墓里头所有的随葬品呢都是登记在一本检册上的。那这个检册上呢把这个手套呢称之为玉啊，我们就知道它原来是叫玉这个东西。那么古时候呢火斗曰玉，这火斗呢就是熨斗的意思，那么这个玉呢就是熨这个意思。那么其实这个熨烫的熨啊也有玉这个字音啊，所以说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字。
是，
那看到这个字呢就已经很有温暖的感觉了，它可能就是用于保暖的了。那所以说手套取名为玉，这个和火斗的关联就很大了。
对，所以说到这儿呢，其实应该这么讲，中国古代呢手套是肯定有的，但是呢可能用的呢不是很普及，同时呢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名词。那手套这个名词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真的挺晚的。现代南方人俗称手套呢以前叫什么呢？叫手笼或者手笼子。手笼这个词啊清代就有，明代也有了。在今天贵州的安顺屯堡，明代移民后裔啊仍然在用手笼子。这个呢是600年前的风尚了。手笼呢也可以指一种桶状的护手，又可以叫做手桶或者暖手桶。双手对合桶中可以温暖，但不如手套那样便于直视。所以显然手套呢基本上要清代以后或者晚清再出现的名词了。
没错，那么现在咱们使用的这个手套呢有两种啊，一般有合指和分指两种不同的式样。那也有漏指和不漏指的区别。那这些式样呢都有不短于2000年的传统历史了。在寒冷的大西北啊，手套的发明年代呢应该不会太晚，因为要御寒嘛。而在杭州附近出土的一个松泽文化的陶仿轮上呢刻有一个图案，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呢发现这疑似呢很有可能是手套的这个图像，这五指呢是分开的，刻出明确的编织的感觉。南方的冬季呢护手其实也很有必要，所以手套呢也可能在5500年前的松泽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古代中国呢有手套了，但是古希腊时期可能也有类似的物品出现啊，你很难判断到底是古代中国手套早点呢还是古希腊的手套早点呢。更大的可能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英雄所见略同，就好像几乎所有文明都发明了车轮子一个道理。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人类基本智慧的结晶。
是的，那说到手套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尤其是女性朋友呢更多的把它当做一种装饰品。
对
吧，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女性的这个社会功能呢其实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一个呢是要好看，第二个呢是女性有的东西呢你还不能有，比如说才华就最好别要有。
是啊，不是以前有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吗？
是啊，
这太有才的女子啊这一般大家看着都有点怵。
但是后来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不管是什么朝代的人呢都后来对这句话呢大加抨击，觉得怎么能这么说女子呢，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弄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古人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说的这句话。那根据现有的考据啊，这句话最早出现在了一本名叫《安德长者言》的这个书里头。书的作者呢是叫做陈继儒的人，他呢是明末的一位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不过呢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呢很可能不是这个陈继儒的原创， 因为这本书里记录的呢，是他游学的时候从各地的长者或者有文化有知识的那些人那里呢汲取的一些人生经验，
就是他的游记，也是故事绘本。
哎，对了，所以说呢，把这个书命名叫做《安德长者言》。因此基本上可以判断，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呢，是出自某位其实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姓名的长者的口中了。
这所以应该也不是什么文化名人。
是。
那么这位长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书里啊倒还真是有些答案的。首先，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还有上半句相匹配。那是下半句。上半句叫什么呢？叫男子有德便是才。然后下句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是男女不一样是吧。
长者认为啊，女子识字读书的坏处在于什么呢？容易被书中的故事情节啊挑动邪心，做出丑事。因此呢，不必读书，也不应读书。而从陈继儒的注解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呢也赞同长者的想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多知道不如少知道，少知道不如不知道，越不知道越安全。
对于女性来说呢，就是要有一点清心寡欲的这种要求了，对吧？其实这个也和儒家一直有的德本位文化传统呢有点关系。这男女呢是皆以德为重，传统女子教育中呢是以女德为首的，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在朝廷的宣教中呢，对妇女德行修身的规范呢往往是放在首位的。但是明朝中后期啊，由于这个社会商品经济呢是不断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也加强了，社会风气呢也是逐渐开放，就极大的冲击了这个传统礼教。这个时候呢，人们对女才的认识呢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呢也开始崇尚才华，男子呢则欣赏有才华的女子。在明朝的文学家叶绍元呢，更是把德、才、色三者并列，称为女子的三不朽，
就是女子行为规范准则。
是的，
在此风气之下，才女文化开始出现了，尤其呢以江南地区最盛，因为本来咱们这儿读书人出的就多。
对，
那这同时呢也突出的表现在了明末清初的文人啊和青楼的名妓的交往的过程当中。
哎，是。
那在当时呢，文人和名妓的交往呢，往往啊被流传为风流佳话。比如冒辟疆和董小宛。陈真慧和李振利，侯方域和李香君等等的事迹呢，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那文人之所以去和名妓来往呢，主要呢就是对于名妓才华的欣赏。那当然这儿得做一个小注解了。青楼名妓和现在咱们意义上的妓这两种概念
是
那个时候呢更多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网红加艺人这种感觉。
是
吧。
那么既然才女呢常常以名妓为代表，就不免的让人产生了一些联想。你比如说那位长者呢就把文才和青楼迎风联系在了一起，觉得不是很正派的社会的风气哈。说这个写作诗词的妓女呢是淫词吏，就是写出来这个都是污言秽语啊，是败坏德性的。再加上才子佳人小说呢对女子才情的尊崇呢，引发了现实中才女不循礼法、才子风流多情的故事呢频频发生，也让人们认为啊，痴迷文才、抒发性情大多呢是邪淫不贞、灭礼乱伦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舍才而取德就是这些人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没错。但是啊，长者一席话呢虽然说流传较广，但也不能完全代表明清社会的主流舆论。一方面呢，推崇才女的人肯定不会因为这两句话观念就被扭转过来了。比如说清代著名的文人袁枚就批评这说法啊是对女性才情的压抑。主张呢要尊重女性的文采。他还广收女弟子教授诗文。那么乾隆年间弟子最多的时候啊有40多个女弟子。作品呢编在了随园女弟子诗选里面。那在袁枚的影响之下呢，古代女性文学也得以在清朝的时候呢达到一个顶峰。那另一方面呢，正统儒家呢其实也不太愿意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因为在他们看来啊，还是要强调德才相济的重要性。以此呢去引导纠正，恢复正统女教才好。那比如说史学大家张学成呢就举出了孔子的例子，从考证儒教正统出发，证明无才的主张不是圣贤本意。你们是曲解了孔子的意思了。
没错。那么至于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和裹小脚、三从四德一并呢被视为中国传统的一些比较封建的落后的社会标签。那么这个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各路女性主义者不断强调的结果。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这句话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被当做一回事儿。正因为革命的需要，所以说这句女子无才便是德呢就是一个完美的可以供批判的对象了，因而呢反在它诞生几百年之后变得越来越有知名度了。
对，其实你纵观中国古代时你就会发现，在古代比如说唐之前包括唐的女性一直是很开放的。
是，
对吧。那到后来可能是宋朝以后啊，随着文人社会的风气的逐渐的巩固，加上这个男权社会 会的毅力啊，
是
导致着这个女性的地位呢越来越往回收、越来越往家庭去的话呢，
是
可能会给她添加上更多的本来不应该有的这种标签和压抑在里面。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呢，当然已经完全的男女平等了，女子有才才是德，不然的话这么多的培训班啊，什么琴棋书画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家长送孩子去呢？
所以说德才兼备呢，不但是针对男性的要求，同样也是针对女性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差别。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小窗外的西边默默等着娘子，一壶好酒再来一碗热粥，配上几斤的牛肉，是天少了三两银过五谷，西西路就买了黄沙绿过塞北的客栈南庄，不知有没有我买儿又伸手，试试看途中上朝去找了什么恩怨过错，这段恋意又还是让人难过，心上头
心上头，
看着大人在江南等我，羞于沉默，娘子却依旧每日这一只杨柳落，在小窗外的西边河口默默地在等着我、家乡的爹娘早已苍老了冷漠，娘子我劝你才懂， 等着我来不休